在场在线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主日平安。刚才这段经文大家都熟悉吗？应该比较熟悉，基督徒都很熟悉。最近有听过这段信息吗？没有，可能很久没听了，或者从来没听过，对吧？在新年的开始呢，我决定讲这段经文，这是一段非常重要也是非常重大的经文。今天的信息也是一场我称为先知性的信息。先知性的信息并不是说我是先知，乃是说信息的本质是先知性的，因为它乃是从圣经看现实，从现实看圣经里面所预表的未来。我们主日的信息不光是要讲真理，而且要讲与现实有关的真理。我每年大概都会讲几次这样比较重大的信息。今年我特别要放在前面讲，大家知道为什么吗？讲到火灾，讲到天火，讲到审判这样的信息。因为加州在着大火，洛杉矶。自从1月7号开始，已经十几天了，快两个星期了，加州大火还在烧。洛杉矶当然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地方，我父母原来也住在那里。我给大家几张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面房屋被烧，大概有上万间房已经被烧了，而且火势没有得到控制，从空中也好，从地面也好，没有得到控制。好莱坞这样的地标也非常的危险，很多富人区的房子被毁，很多人无家可归，一刹那就无家可归，还有人也已经失去了生命了，这是非常非常重大的事情，可能是在近100年来好莱坞最大的一场大火。在这样的灾害当中，触发了很多媒体的报道跟评论，比如像末日的灾难、末日的审判、地狱之火这样的描述，也在媒体中纷纷的表达出来，借这样的一场大火来提醒大家有几个思考。其实这些大火灾难当中的人呢，根本没有想到，有人早晨出去回家来的时候房子已经没有了，有人仅仅逃出来而已，房子就被烧掉了。有一位华人老夫妻，他的先生是这个华人的音乐家，有非常几把非常好的大提琴，非常值钱的，在大火当中他仅仅能带一把大提琴赶紧跑出来，剩下所有其他的他的积累的这种名画啦、名琴啦、他的收藏啦、钱财啦，全部烧掉，全部烧掉。还有人就在屋里面不想走啊，还在那录像。当时烟火特别大的时候已经非常非常危险了，你们知道即使火没有烧到你，烟很大的时候因呼吸原因也会死。那我不知道那家怎么样，反正看到在屋里面他讲烟已经很大很大，这是非常危险的局面，有人在家根本逃不出去，也被烧死了。那我请大家思想，在这样突然起来的天灾人祸当中，我们看那些人是怎样回应，我们也思想我们会怎样回应，如果临到我们如今我们会如何回应。那么在日本这样的地方其实也不是很安全的，有地震有海啸，对吧？1月1号日本就发生了7.6级的地震，知道吗？对，在能登半岛吧，在那头就发生了7.6，但是我们这头没有感觉，不知道，但是已经发生。那有专家预测，如果日本发生大地震跟海啸的话，有几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会无家可归，住在救难棚里面，救难屋里面，这是非常大的事情。加拿大、美国都被预警有非常非常大的地震发生，今年开始或者这个世纪也将是非常灾难的一年或者一个世纪。我们要思考，在这些灾难当中、天灾人祸当中，我们应该如何的回应，我们如何对我们周边的人传福音。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得救的人，我们是有救恩的人，很多人是没有的，很多人真的没有，很需要的。我们应该思考我们怎样履行我们的责任。 所以从今天创世纪十九章索多玛俄摩拉的被毁，我想与大家共同思考天火当中的五类人。其实我原来想讲三类人，后来圣灵感动四类人，最后五类人，可能还有六类人，是很多种不同的类别。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些人的反应啊，在天火当中他们的回应，也思考一下如果这些灾难临到我们，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天火中的第一类人就是亚伯拉罕，是为灾难，在天火当中灾难的人，被审判的人，带倒的人，这是第一类人。亚伯拉罕为索多玛祷告的事情记录在十八章，创世纪十八章是背景，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疏忽了，索多玛的人没一个人知道亚伯拉罕已经为他们带祷，这是在十八章的记载。我们看亚伯拉罕如何为索多玛带祷。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毁灭吗？他是向耶和华祈祷，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毁灭那地方吗？不为这城里这五十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是行公义吗？岂不行公义吗？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建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一个带祷。你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勇气跟爱心，他以勇敢的心为这座罪恶之城的人祈祷饶恕怜悯。如果有五十个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从五十个人开始，五十个人比起当时那硕大的城市应该不多，他从五十个人开始，后来我们知道他就降了十个人，四十个人，三十个人，二十个人，十个人，他降到十个人的时候，神没有再回答他，就走开了，就离开了。亚伯拉罕也不知道那个结局，也不知道这个城里有没有十个义人，所以带着这样的惶恐不安的心，他也回去了。大家可以想象亚伯拉罕那天晚上的心情啊，包括他的侄儿罗德跟家人也在那城里啊，他不知道他们的平安危险，他也不知道神将如何惩罚呢？那城是当天晚上还是第二天，他不知道。结果第二天一大早天一亮的时候，亚伯拉罕赶紧赶到头一天与神带到祈求的地方，朝那平原去看，一看已经变得像烧窑一样，烟火烟雾从上面漫腾，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已经被毁了。因此天火中的第一类人，也就是亚伯拉罕这样的带祷者，带求者。十九章二十九节是这样一个结尾，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颠覆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颠覆之城出来。我们知道神差遣了两个天使去把罗德救出来，但是亚伯拉罕不知道，他不知道罗德被救，这是神特别的恩典，他不知道神在暗中已经施恩。但是他是一个带祷带求的人，虽然这是一座罪恶的城市，那周边都是罪恶的城市，虽然城里面的城里的人不知道有人为他们带祷，但是这是亚伯拉罕的爱心跟责任，这是天国中第一类人，是我们要学习，是我们要做的，也是我们非常缺乏的。我们要做像亚伯拉罕这样的带祷者，像这样的带祷者，为不义的人带祷，为不义的城市带祷，为不义的国家带祷，为不义的政府带祷，也为其中的义人带祷，为我们自己带祷。带祷跟传福音，我认为都是基督徒首要的责任。很多时候我们会讲传福音啊，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其实带祷跟传福音是有关系的，带祷比传福音更重要，也更灵活。我们带祷不需要接触人，你在家就可以了，你每天都可以带祷，不受环境的限制。带祷可以为很多很多人祷告，带祷 不需要语言的限制，没有语言的限制。但是传福音有很多限制，你要见人呢，你要通过语言交流啊，你要认识人呢，你要去遇见人呢，代祷都不需要。只要我们有心，我们跪在那里，每一天花时间，我们就可以为很多很多人代祷，不管他们知不知道，不管我们认为有没有果效，代祷是我们第一责任。一个只有代祷的人才有可能真正的去传福音。人家哎呀，我是很内向啊，我没有口才，我也不知道怎么传福音。因为你没有代祷，你没有代祷，你很难去传福音。你很有爱心、动力、能力、智慧去传福音，先代祷再传福音。即使没有传福音的机会，代祷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一点。我们要学习做代祷的人，不管对方值不值得，对方我们爱不爱、喜不喜欢，我们都要做代祷的人，向亚伯拉罕学习。其次，我还想讲一下城中的义人。亚伯拉罕祈求50个、40个、30个、20个、10个，最终连10个都没有，你们想象吗？非常的令人震惊啊，10个都没有。罗德在这个城中不知道多少年了，已经很多年了，他应该也做过见证，但是没有，在他以外没有其他的义人可以数算进去，这是非常令人吃惊震惊的。如果有10个义人，这座城市可能会被保护起来，当时不会受到审判。虽然城中的义人不能使其他的人得救，但是可以使他们所居住的城市蒙保守，延迟神的审判，以至于城中的人可以有得救的机会，明白吗？所以城中的义人非常的重要。我相信一个城中的义人对这个城市的平安跟未来跟审判有非常大的关系，有非常大的关系。为什么找不见10个义人？今天我们住在福冈，有无数的基督徒住在各个城市，包括洛杉矶这样的城市里面，纽约、伦敦，很多我们认为是非常邪恶罪恶的城市当中。那么这些城市受到灾害、天灾人祸的影响，你们想，如果其中的义人真正能够像索多玛城里面的义人发出果效，如果存在的话，他们的结局会多么的不一样。我也坚定的相信，一个为城市祷告的基督徒会让这个城市变得不一样，一个为社区祷告的教会基督徒会让这个社区与这个城市不一样，一个祷告的为社区为城市祷告的教会与不祷告的教会，与不为社区城市祷告的教会也不一样。我相信为社区祷告、为城市祷告、为国家祷告的基督徒教会群体会对这个社区、城市、国家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可能我们没有意识到，但是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也看到在这次洛杉矶大火当中有很多不可能解释的事情，不能解释的事情，比如有一些房屋就是没有被烧，我们不知道完全的原因，但是我看到有教会没有被烧，有会堂，犹太人的会堂没有被烧，有天主教的教会也没有被烧。所以在这些当中没有被烧的当中，我们要思想为什么他们没有被烧，是不是因为他们信仰的原因，他们祷告的原因？为什么有一些教会也被烧，不是所有的教会都不被烧？这里面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是否跟祷告有关？我认为跟祷告、跟他们的信心、跟他们的信仰是有关系的，不是仅仅因为你说你是信就没事就平安了，是要真正的把这种祷告的生命、信仰要活出来，这样一个代祷的生命将整个翻转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可能我们对祷告、对传福音有一定的认识或者观念，但是通过今天天国中第一类的代祷者，我们看到首先要为一个罪恶城市里代祷，要为里面的义人代祷，其次我们要在这个城市里面成为义人，蒙恩的义人，我们对这个城市的命运有决定性的影响。我相信这个意识将改变我们的祷告心态、祷告的模式，个人祷告、教会祷告都将根本的改变。 你如果真正的明白代祷的作用跟义人在一个城市在危机里面的作用，我们的祷告将完全不一样，我们的祷告会也将完全不一样。阿们。这是我们很少思想需要思想的，这也是先知性的信息，对我们如今的信仰生活对未来有根本性的震动。第二，天火中的第二类人大家知道是谁吗？就是被这些审判的人吗？索多玛俄摩拉城里面的人吗？他们灭亡了，他们被审判了。索多玛的意思是罪大恶极，他们罪大恶极的时候呢，神就派了两个天使去调查，去定他们的罪，对吧？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吗？神派两个天使去了，而索多玛的人在不知不觉当中以他们自己的行为定了他们自己的罪，因为他们以为这两个阴郁的天使是两个外来的男人，对吧？所以就要去围攻，要与他们行奸，那么要性侵他们。就在这样不知不觉的他们的罪恶的行动当中，他们已经被定罪了，他们的罪已经定了，所以第二天他们就灭亡了，全部灭亡了。那么索多玛的人他们的罪恶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不仅是因为同性恋，我总结了有三点罪恶，三大罪恶，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我们需要看如今世界城市里面发生的事情有没有类似的。第一就是无怜悯，这两个天使来到城里面的时候已经天色傍晚了，已经傍晚了，对不对？他们就来到城市的这个公共区，在广场上面想住宿，停在那里，结果呢这个城里面没有一家人愿意接留接待他们招待他们。你想远方的客人嘛，旅客嘛，来到一个城市应该招待吧，应该接待吧，没有一个人，只有谁啊？罗德，罗德把他们邀请到家里去了，整个城里面没有一个人邀请他们，这是没有怜悯的表现。第二点，他们充满暴力，这两个天使被邀到罗德家以后呢，这个消息就传出去了。经文讲就是城里的男女老少，你讲男女老少就可能都是男的，就聚集起来把罗德家紧紧围起来了，然后叫喊说，哎，这个今天晚上来你们家两个男的把他们交出来，让我们随意妄为，让我们随意带他们，就是与他们行奸淫性暴力。那当时罗德没有同意嘛，罗德就哎呀就跟就安慰他们，不同意就使劲要冲门，他们要就是用暴力要破门而入。你们想如果他真的破门而入会怎么样？那当然就要性侵这两位天使了，这是暴力啊，这是他们的暴力行为，这是他们第二项罪，非常暴力的。那罗德甚至说，哎，我有两个女儿你们随便带她，他们也不要，所以他们的暴力是非常邪恶的。第三点就是同性恋，他们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以这两个天使发生性关系，就是同性恋，都是男的嘛，老少男的，所以这是他们三项罪，尤其是同性恋是非常大的一项罪恶。本来啊，同性恋男跟男发生性关系已经是非常罪恶的事情了，但是这里他们又为自己定了一项罪，因为这两个看上去是男人的英俊男人的，实际上是天使啊，不是人呢，是天使。他们在无知当中竟然想性侵天使，这是在人类之间罪恶以外又侵犯了属灵的范围啊，范畴，性侵天使，这是另外一项罪，他们罪加一等，罪加一等，不管他们知不知道，他们真的罪加一等。很多罪恶不是我们完全知道的，但是当我们行出来的时候真是罪加一等，所以他们第二天就受到审判。那么索多玛这样的城市的灭亡呢，有一个特征，就是集体性的，集体性的，他们集体性的犯罪，集体性的被定罪， 集体性的被审判，集体性的灭亡，明白吗？这是他们的一个特征。罪恶不仅是个体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个性的罪恶罪性，你的不是我的，我的不是你的，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我们有集体性的罪恶罪性，都有集体性的犯罪行为呢，不但体现在家庭，也会体现在社区，体现在城市，体现在国家，甚至体现在大陆，就是 continent， 在大洲这样的大范围里面，国家联合这样的范围里面出现。那么当然我讲集体性的犯罪，集体性的犯罪连接呢，并不一定只是刑事性的触动国家法律这样的刑事性的犯罪，我乃是说从人的罪性与神的关系来讲，这样的集体关系来讲，他们确实是一个集体犯罪的集团，像索多玛这样集体犯罪的城市，很多很多人已经结成了一个犯罪的板块，犯罪的铁板。因此我在现在我要把索多玛的罪恶的三表现与美国加州洛杉矶社会的道德的三特征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索多玛罪恶的三表现是无怜悯、满暴力、同性恋。我们看洛杉矶、加州，首先这个社会道德三个层面呢，他们有很多很多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对吧？为什么有这么多流浪者？有很多的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仍然是没有怜悯，因为没有怜悯，所以有很多无家可归的，这是一个原因。第二就是暴力抢劫，在加州曾经有个法律叫 Proposition 47，是他们加州州政府立的一个法律，就是贺锦丽啊，这个卡马拉做检察长的时候立的一个法律，就是在1000元以下犯罪啊，就是损失或者偷盗呢，不用惩罚。如果你把车窗打破了，这个车窗比如说900块钱，警察根本不会抓这个人，因为1000块以下的损失不会被定罪，不会被定罪，中文叫做零元购，不花钱。我抢商店，如果抢了999元，不会被抓，零元购，不花钱。可以想象这样的法律吗？加州的州法，贺锦丽定的，还要竞选总统。第三就是同性恋。那我讲加州，讲洛杉矶，并不是特别强调他们多么邪恶。其实这样的事情在美国各个城市，很多城市，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发生。那为什么我会提加州？因为加州着大火了。为什么我会提加州？加州是美国最富裕的一个州，整个加州的 GDP 啊，他们这个平均这个产值啊，是在全世界是在前8名之内啊，就是这一个州啊，在美国是前3名啊，是非常富裕的一个州。那产生这些事情，你们看到什么？首先，我认为他们辜负了神的恩典，他们强力犯罪，他们也被审判。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看加州发生的事情，我觉得不是偶然的，是必然的。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其他城市、其他国家也是必然的。加州这次大火当中，很多富人区啊，包括好莱坞那头呢，受到非常大的灾难，很多明星的房屋啊，百万、千万的房屋都被烧了，都被烧了，烧了上万了，很多明星也是流落街头了，挤满了旅店，穿的逃难的衣服，也住在旅店里面，看不出来是什么很有钱的人或者明星了，在旅店里住的时候都没有区别了，都没区别了。那我特别看洛杉矶这个好莱坞啊，实际上就是洛杉矶的地标。好莱坞在过去100多年当中啊，已经在美国的这个道德败坏当中已经是打了头阵，已经成为领军人物了。它是美国最大的黄暴视频媒体的发源地，好莱坞最大的黄暴发源地。好莱坞的影视啊， 在过去100年当中占全世界影视的70%，所以这些所有黄暴的东西，拜偶像的东西，通灵的东西，无神的东西，通过影视已经传遍全世界，传到我们下一代，我们下一代，下一代。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已经离开远离神了，就是公共的场合，在学校里面不能公道，然后性泛滥，然后枪支暴力，所以呢，暴力、色情、通灵、吸毒、同性等等的这种社会现象呢，风俗呢，通过好莱坞的影视，已经像毒瘤、癌症一样蔓延到全世界各个城市、各个地方、各个群体。所以我认为洛杉矶大火，尤其是对好莱坞这个附近的大火呢，是对好莱坞堕落的极大的警戒，也是对加州、对美国的警戒。我在这里非常强烈的表达这样一个思想，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先知性的信息，对所有听的人来讲，不是出自我，乃是我的感动，通过圣经里面来看洛杉矶大火。那我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基督徒来讲，我认为啊，在洛杉矶也好，在美国也好，这样的城市里面，基督徒呢，很有可能就活在现代版的索多玛城市里面。当年在索多玛里面，我不知道有多少真正义人啊，反正10个没有数到。如今基督徒教会的数量在洛杉矶，在各个地方非常非常多。但是我的意思是呢，是在好莱坞这样的堕落当中，很多基督徒、很多教会已经失去了义人的身份跟责任了。我们在其中仍然在享受好莱坞所出产的这些他们的非道德的媒体视频，我们也在欣赏，他们看的我们都在看，基督徒不比他们少看，教会还会组织人去看星球大战，以前我们在加拿大的时候有教会就组织看指环王，都会组织去看这些东西，能看吗？指环王可以看吗？我们忘记了自己是义人，我们忘记了在加州、在洛杉矶、在教会，我们是义人，我们对这个城市、对这个城市的文化道德有根本性的影响。如果我们跟他们一起享受、一起去看，觉得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会堕落成当时索多玛里面连10个义人也没有的状况了、程度了。包括我们的子女，我觉得看的、喜欢的比我们更厉害，更厉害。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警戒门徒要进窄门，对不对？要进窄门，努力进窄门，要走小路，这是对门徒讲的，不是对不信者讲的。所以在一个国家、在一个城市里面，我们看到堕落邪恶的时候，像癌症、毒瘤一样泛滥的时候，我们要思想基督徒在里面做什么，基督徒在里面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有没有起到义人的作用？如果没有起到，所以才会变成如今这样。很多教会、很多基督徒也是同意同性恋，也在鼓吹同性恋，这是一个例子。教会在大火当中如果不思考的话，我们会比不信者还不如，或者跟他们变得一样，最后一样会受审判，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警醒，对教会是一个警醒。尤其是那些支持同性恋的教会，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如果还继续支持的话，他们跟这些人是没有区别的，一样会受到审判。那我们下面看大火中的第三类人是什么人。第三类人就是不信者，是罗德的女婿。那我们今天经文12到14节这样讲，两个天使对罗德说，就是二人，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是儿女，或者城中一切属你的，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应许。但是罗德竟然没有其他的可以带出去，只要你带出去都可以避免吗？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意思是你在开玩笑。罗德的两个女婿跟索多玛灭亡的人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灭亡了， 最终都灭亡。但是也有一个不同点，不同点是什么？他们知道了，他们预先是知道的，那些人是不知道的。他们知道了，但知道他们没有信，以为罗德在开玩笑。那我就请问大家，为什么他两个女婿会认为罗德在开玩笑，不当真？以为戏笑的话，戏言就是说，开玩笑嘛，不当真嘛？为什么？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罗德本身没有非常认真的、诚恳的在见证，也许罗德这个人说话就不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以至于他的女婿以为他在开玩笑，以为他随便讲讲。我们原来在北美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啊，教会里面，他说话就不是很认真，说两句就会说一句笑话，说两句就开一个玩笑。你们想，如果这样的说话风格在讲认真的事情的时候，听的人不会很相信的。这是罗德可能的问题，他没有很认真的以真诚的态度去讲，所以人们会认为他开玩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听的人没有认真，一个是讲的人没有认真，第二个是听的人没有认真。我觉得这两个原因都有可能。那么从基督徒的本分来讲，我们传福音，我们讲传福音传福音，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传的问题，对方不能接受，很难接受，因为我们不诚恳，我们没有传，甚至不诚恳。台湾有个吴勇长老，知道吧？吴勇长老是非常蒙神使用的，建立了很多教会，也蛮有能力的。他们讲过这样一个例子，他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啊，是信的。她是信的呢，但是她在家里不向她的父母亲人做见证，吃饭也不祷告。但是他的父母知道他是基督徒，知道他去教会，但是其他他都不知道，对基督教、对信仰都不知道。直到有一天，吴勇长老去探访这个父亲，就是这个姐妹的父亲，去家里探访他，就跟他讲到救恩，讲到得救，讲到审判，讲到这个老人家心里非常的震撼，非常的恐惧。他讲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今天你告诉我，我的女儿从来没有告诉我，就把女儿叫来问，说牧师讲的是不是都是真的？是真的，为什么你不告诉我？这个父亲就拍着桌子对女儿喊，为什么这么大的事情你从来不告诉我，从来没有对我讲过？这个女儿无言以对，无言以对。所以我的意思是，首先我们要传，第二我们要真的传一个审判悔改的信息，一定要非常非常严肃的、认真的、诚恳的，带着爱心去传，这样听的人才不会以为我们随便讲讲。所以我讲到从来不讲一些笑话，我也不讲故事，我讲的都是我自己亲身经历，或者我听到我知道其他的真实的经历。讲故事是有危险的，因为故事本身不一定是真实的事件，当我们把故事嵌在一片信息当中的时候，我们会让这些人非常真实的面对我们的信息吗？因为故事有可能是虚构的，对吧？这样会大大的使我们的信息可信度缩水，人听了以后觉得，哎，这是故事吗？是神话故事吗？他们就不会信。所以我们要检查我们如何分享传讲信息。所以我对基督徒有一个挑战，首先我们要传，不能像这个姐妹一样自己信了，去教会、去敬拜、去祷告，回家啥也不说。第二，我们要真诚的去传。那我也为这个对这个非基督徒啊朋友们一个挑战，就是你们要真要认真的听，用心听，以信心听，带着生命去听，带着敬畏去听。我们要真的去听，听到里面去。也许你不是一个能听进话的人，所以你不会听进福音，你总是拒绝福音，不信福音，因为你本人就是很难相信别人说的什么话。但是恰恰就在这件事情上可以是你的突破。如果你可以信了福音，你可以信真理。如果你不信的话，你一生都活在怀疑当中，是没有出路的。我觉得信福音、信 福音的真理是一个人真正归向啊有意义的人生的开始。所以你要信啊，你要听啊。如果你福音都不听的话，那你听什么就没救了。这是我对非信徒，就是非基督徒的一个挑战提醒。那我们看第四类人，还有两类人呢。第四类人什么人呢？就是罗德。罗德是一个犹豫者。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十五到十六节。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但罗德迟延不走，两人因耶和华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我们这里看啊，罗德迟延不走。请问大家，罗德为什么迟延不走？罗德是一个很矛盾的人。罗德一方面告诉他两个女婿赶紧跑啊，赶紧跑，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了，第二天要毁灭了。但是在毁灭之际啊，就是一刹那，他竟然自己不走，不想走。我们看这段对话，在非常危险的时刻，马上就要天火降下来了，他还在这里讨价还价。等一下我们还会看他为什么不走呢。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经文，我觉得下面经文会给我们答案。那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天使讲嘛，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跑，免得你被剿灭。罗德对他们说，我主啊，不要如此，尼仆人已经在你面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这都没错。但是我们注意下面红字打的，罗德说的，我不能逃到那山上去，恐怕这灾难，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什么话？看呐，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这是罗德讲的，他在这里讨价还价，至少有三五分钟吧，说这些话就要三五分钟了。你想，火马上要降下来，他还在这里说这些废话，他的性命已经在一线之秋了，挂在那儿了。那通过罗德这个话呢，我们看到罗德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其实我觉得罗德这个人呢，是一个按己意行事的人。总归来讲，他的问题是按己意，按自己的方式来计划自己的人生，就是在那性命攸关的时候，他还要按自己的己意去设计自己的逃生之路。想象这样的人吗？那罗德如何为自己己意安排呢？你们记得当罗德跟亚伯拉罕分手的时候，在平原，在这个山区啊，就是迦南地跟索多玛平原之间，罗德选的是什么？亚伯拉罕让他选嘛，他选的是大城市，对吧？是在平原，草原肥沃，然后呢又有城市，他就选了最好的大城市索多玛。那在这里，在山跟小城之间又选了小城，他总是为自己打算，为自己筹划，按己意选择。这也是我觉得很多人的犹豫啊，在福音方面我们按自己的方式在选择，所以我们会犹豫信不信，要不要信，什么时候信，都在按自己的方式。这是罗德的方式，这是不讨神喜悦的方式。我们一定要按照神所指明的方式来选择。我女儿今年五月份大学要毕业了，学电脑计算机的，如今的工作市场是非常挑战，非常难的，还在裁员。那么他就跟我讲过，他说想去加州，像硅谷那头找工作，因为都是大的科技城，那个公司都在那里嘛。其实我当时就不太愿意，首先因为加州就比较自由嘛，比较堕落，我是有担心的。其次还是听说加州那种什么断裂带啊，要地震啊，什么有这样的非常大的自然灾害有可能产生，那我也不太愿意，所以我会担心。后来他有机会去了那里一个教会，他觉得团契非常好，好像找见家的感觉，人家对他非常好。也是通过其他的事件，通过类似这样的信息，我突然觉得 其实女儿去那里虽然有危险，虽然有更自由不道德的一个环境，但是我终于想通了，我觉得她应该去，可以去。为什么？因为她在里面可以起到艺人的作用。所以当我们选择的时候，我们不再以自己的需要、自己的爱好喜好为中心。我选择一个大城市，因为那个地方工作好、钱多，或者说那个地方生活富裕，不再以这个为中心。这是罗德的选择。如果我们以使命为福音为中心，我们选择的话，我们看到的是远远超于表面的这些好处福利。所以我不再担心，不再为他忧虑，我支持他，他要去，有机会的话我支持他去，因为我相信他的生命已经到一个程度，可以在那个地方产生一定的果效。好，最后一类人，大家猜猜是什么人？
罗德妻子。
对，第五类人就是不舍者，不舍得离开的人。我来看最后一段经文。罗德到了索尔 那座小城，日头已经出来了，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雨索多玛与俄摩拉，把那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罗德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天使已经警戒逃命，我不要回头看，对吧？也不可站在平原。罗德妻子没有听，结果就变成了一根岩柱。这是完全令人无法想象的，不知道，没有想到。我这里无法解释他为什么变成了一根岩柱，可能是超自然的，可能天上降下来的那些尘灰之类的一下把裹住他，把它融化，融成一根岩柱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没有听警戒，而这个警戒的可怕性乃是他是一半的。警戒并没有把结果说出来，他只说不能回头看，不能站在平原。但是如果你回头看，如果你站在平原会怎么样，天使没有讲，明白吗？我觉得这是最可怕的一点，这是所有圣经里面警戒的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圣经警戒人，但是很少真的把后面的后果完全说出来，告诉你不能做，但是呢，如果你做了怎么样，圣经没有清楚的版本。我觉得这也是最令人恐惧，或者最令我们值得注意的地方。比如讲我们非常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对吧？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好，不至灭亡，这是个警戒，不至灭亡。那什么叫做灭亡？当然我们可以从其他经文来看灭亡什么意思，地狱怎么样，但是不至灭亡甚至没有特别清醒的讲灭亡什么。当然与神分离，对吧，是灭亡，这些都讲，但是还是不是那么清楚。那不管怎么样，我们来看一看罗德的妻子为什么回头看，这个可以讨论一下。我总结了几点原因：好奇，不让看就要一定要看一看；第二，不舍，舍不得；第三呢，最后我再看一眼，哎呀，我就稍微看一下，我就感觉会，因为那头可能有很多的声音，与感觉到有气浪，他好奇或者说不舍，回头看一看，最后一眼；第四，不信天使的话；第五，太害怕了啊，以至于我还是要回头看一看。大家觉得是哪一种？当然他不信，他才回头看，这是一个原因。好奇、不舍、最后也不信、太害怕了，哪一种？不舍，应该是不舍，不舍。你们知道罗德的妻子是没有名字的，但是在新约圣经中主耶稣提到罗德的妻子，提到罗德的妻子，在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九到三十二节，大家可以看一下，主耶稣这样讲：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第二点，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这是主耶稣讲的。 那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当他再来的时候，有两件事情要做。人在房屋上面，不要下到屋里去拿器具，因为他们的屋子是从里面可以上到上面去的。你可以下来的，不要拿器具，赶紧下来出去。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看，当主再来，对大灾难发生的时候，不要回家，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不要下去拿器具？为什么在田里不能回家？没时间了。如果来得及呢？如果我家就在这儿，我赶紧把我的护照拿出来，然后把我的存卡、银行卡拿出来。
那些都不需要。
对，那些都不需要，不需要是一个理由，不是最大的理由。我们继续往下看路加福音十七章最后啊，耶稣这样讲，在路加福音十七章十九到三十二节，这里是讲他在来的时候，在降临的时候，人子的日子就是他在再次降临的时候。那么请问耶稣降临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对信的人，对不信的人有什么影响？有两件事情，对信的人有一个影响，对不信的人有另外一个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当他再来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信的人会怎么样？被提，对吧？ Rapture， 被提升了。不信的人呢？受审判。对，好，就在这转变当中，时间非常短。有人讲时间不够，我们再往下看一下耶稣讲的啊，十七章后面他讲，我对你们说，也就是他再来那个时候要发生的事情，当那一夜他再来的时候，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娶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娶去一个撇下一个。当然这里讲在床上或者推磨都是用两个两个来形容，对吧？娶去一个什么意思？被提了，留下来的当然是没有得救的，娶去一个就是被提了。所以为什么说当他再来的时候，不要下到屋里去拿器具，或者不要从田里回家呢？因为当他再来的时候，所有真正信他的都被提，要被提了。你跑到家里面去拿东西，你回家躲避，你还要被提吗？同时在被提的同时，不信的要受到审判。如果你留下来，你没有被提，你要受到审判。所以回家的人，或者仍然想在这个世界保留财物的人，将错过被提。我们已经有人讲过了，因为你得到的，你要拿到所有东西，护照、存卡、金银钱财，不管什么什么金子也好，钻石也好，是没有用的。你拿任何东西都是没有用的，因为美国护照、加拿大护照、日本护照，你要被提了，你拿那个有什么用？一点用处都没有。这次洛杉矶大火，有人的护照被烧了，要重新补办护照，那还是有用的，因为你要出国。但是我要被提了，我进入神国了，我要护照有什么用？所以任何尝试在这个世界上有存留、想得到财物的人呢，即使是基督徒，都会影响、阻拦你的被提。这是我的领受，这是我的看的。以前我没有讲过这篇信息，但是我现在要讲。我觉得这个信息太重要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事先不想好，当主再来的时候，大灾难发生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会错过被提的机会。这主自己讲的，罗德妻子有没有正在得救？有在跑啊，有，可是一回头就完了，就没有了，就失去了。我们也一样，如果我们现在不听好，现在不想好，现在不做出决定，到时候我们一定不会像主那样讲，所以我们要听警戒，要预备好，每一天都在想想，每天睡觉前你要想想，主啊，今天你没来，明天如果你来的时候，我应该如何回应？这是对主。当你再来之前，我应该如何传福音？两件事情，我如何回应你再来？好的，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啊。天火中的五类人，创世纪第十九章一到二十九节，因为五类人：代祷的人、灭亡的人、不信的人、犹豫的人、不舍的人。 亚伯拉罕、索多玛、罗德女婿、罗德、罗德的妻子。好，几个挑战的问题，你是哪类人？我觉得我们都有，都有。准备三句福音的话，随时告诉周边的人。如果日本大地震了啊，这里地震了，大家都出去了，你旁边站的都是日本人，你会对你周围的人说什么？哎呀，这天好冷啊！哎呀，这样啥时候可以回去啊？哎呀，我的护照忘拿了。你会对你周边人说什么？
赶紧跑！
赶紧跑！啊！
跑到哪儿？
这是需要预备的。我预备了一些跟日本人传福音的话。耶稣啊 ，Kamino Kodes， 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啊 ，Kamino Kodes， 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哦，耶稣哦，信じてます，信耶稣对吧？耶稣哦，信じてます。还有，耶稣哦。I am no inochi aru， 信耶稣有永生。啊，不管我讲的好不好，可能很不好不流利，但是呢，我会反复的把这个意思表达出来。信耶稣有永生，耶稣是神的儿子，你要信耶稣。当然用英文是完全没有问题。Jesus is the Son of God， you need to believe in Jesus。我们都需要考虑如何对周边的人传福音，讲英文的、讲日文的、讲普通话的，都一样，都一样。第三，请每天为家人、教会所居住的城市代祷。我前面讲过，一人所祈祷的果效是巨大的，我们不要忽略。我们代祷的果效会直接影响这个城市的得救，非常巨大。第四，天灾人祸对一个群体社区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再来反思一下好莱坞的火灾，好莱坞火灾的反思。其实好莱坞我前面已经讲过，对全世界的文化影响是关键的，是巨大的，也是毁灭性的。在过去100年里面，无神、多神、假神，还有灵界的邪恶，比如说吸血鬼这样的电影是很多的，还有就是多元化、同性恋、情欲的东西、暴力的东西，这些充满了好莱坞的内容。好莱坞平均每年产生600部电影，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每天看2部电影才能看完一年的电影。在过去50年大概70年当中，每年平均啊600部，当然现在越来越多了，可能上千了、2000了。2013年可能已经到达2000了啊，这是非常多的数目，影响也非常非常巨大的。有70%的影视呢都遍及到世界各地。我们看好莱坞的一个特征，叫做 DEI， 大家听说没有 ？DEI， 多元、平等、包容，这是好莱坞的。这个代名词了，也是了啊，他们非常推崇这些。现在当 DEI 变成 DIE 了，就是死了，这个人把那 DEI 的这些都刮掉了啊，刮掉了。 Diversity Equity Inclusion。 那我也不是说好莱坞全部都是堕落的文化，好莱坞里面也有真正基督徒的生命跟果效，但是非常少，也非常困难。凡在好莱坞真正保持自己道德水准的，或者一些女星的话，如果完全拍这个圣洁的电影的话，是非常非常难，人家不会邀你拍的。你拍堕落的，很多人邀请你。那么23年有一部电影叫做《自由之声》，大家看过没有？听说过没有？《自由之声》（Sound of Freedom）， 这是一部基督徒所拍的，这好莱坞真正有信仰的作品。这部作品它的成本啊，成本费1400万美元，不算多，1400万。它的票房收入超过2亿美元， 大概是它的成本费的20倍。这里面的演员詹姆斯卡维泽 James Cavazel， 他就是演耶稣受难记里面的耶稣，他是一位基督徒，持守自己的原则，也受好莱坞的排挤。同时呢，知道夺宝奇兵第五 Indiana Jones 第五是23年跟他同时推出的，他的拍摄的这个花费是2亿多，票房记录开拍那个出场那个星期呢还不到2亿，也就是说他是亏本的。而自由之声的票房记录在很快已经到2亿了，它的成本只有1400万。我们看到好莱坞的已经开始改变了。那我们知道川普最近也任命了3位好莱坞未来的代表，里面就是有梅尔吉普森Mel Gibson， 他是一位澳大利亚演员，演过很多电影，2004年的耶稣受难记他是导演。还有一位就是非常著名的史泰龙了，我们都知道川普已经认为这3类好莱坞演员呢作为未来好莱坞他的代表。那当然他是以商业的契机为中心呢，要让好莱坞在全世界可能有更多的财政的收入，但是我希望通过这次大火呢，好莱坞可以归向基督，可以真正产生出像自由之声这样的有基督徒文化体裁演员的产品，以至于对全世界文化道德信仰有根本性的影响跟带领。这是我的祷告，这也是我的希望，我相信这也是这场大火之后所有人应该的反思。好，我们现在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耶稣我来。天上的父，我们为你的恩典献上感谢，感谢你借着这段经文向我们彰显你的心意，让我们告诉在天火在审判当中的5类人，让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哪一类人。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我们每一位原来都是被审判灭亡的人，但是我们因着你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因信称义，成为义人。你在古时也借着亚伯拉罕这样的信心之人，将公义、将你的义显明出来。我们为主耶稣献上赞美、感谢，因着他的义，我们可以成为义人。因为我们蒙恩的义人，可以在我们所生活的处所、国家、场所产生根本性的改变。我们今天在这里立志，愿我们每一位因信称义的弟兄姐妹，每一件基督的真教会，都发出主你自己的荣耀来。在一个黑暗堕落、被审判的时代，在一个灾难深重的时代，在一个惶恐不安的时代，求你借着教会，借着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赐下平安，能够带来喜乐，带来福音。主，我们在这里承认我们的需要，我们跟世人没有区别，我们都需要你。我们今天再次共同来到你的面前，祈求恩典，祈求医治，祈求洁净，也祈求崭新的使命。我也为还没有接受主耶稣的朋友们在场在线的祷告，愿我们今天领受了这样宝贵的信息，你的话语，能够勇敢地做出决定，不像罗德，也不像罗德的妻子，更不像罗德的女婿，而是像亚伯拉罕，以信心站在属灵的高原， 能够超越这个世界上一切的试探、诱惑、吸引，能够跟我们一起领受属天的荣耀。有这样的朋友今天在这里，你愿意敞开自己的心扉，接受主耶稣，脱离世上的索多玛，请你举手或者在心里立志。我们也为未来祷告，主，你来的日子近了，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在心里盼望你的到来，愿圣灵感动开启我们对主的再来不但有盼望还有意识，当你来的时候我们不迷茫，我们不怀疑，我们昂首挺胸迎接你的到来，我们不再被世上的所有的缠累所吸引，当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将荣耀的被提升天，进入你荣耀的国度，与亲爱的救主同在，与众圣徒同在，与弟兄姐妹同在，与我们所爱的人同在，直到永远。愿每一天我们众弟兄姐妹怀着这样的盼望能够服侍，能够工作，能够学习，能够安息。我们把这个星期的工作、生活、学习各样的挑战呈现在主面前，求主加力量加恩典，让我们能够超越，让我们能够得胜。感谢祷告赞美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阿门。